迎回到11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川普总统的亚洲五国行重中之重是化解朝核危机。在他临行前，中国和韩国宣布达成协议，韩国承诺不再部署更多的萨德系统，并保证不加入美日军事联盟。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协议是习近平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将削弱川普此行联合日韩应对朝鲜的努力。与此同时，随着朝鲜核能力日益强大，日韩两国被迫考虑是否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迫使中国正视这个可怕的可能性。而习近平与金正恩的关系日益疏远甚至敌对，也让外界好奇中国彻底放弃朝鲜的底线到底在哪里。那么川普亚洲行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中日韩关系？朝鲜核能力给中国带来的威胁能否说服习近平和川普携手努力共同制服金正恩？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提到在川普的亚洲之行前夕呢，韩国和中国宣布结束两国有关萨德的这个争端，恢复两国的这个经济关系。那么您是如何解读中韩这个协议这个时机哈？恰好在川普访问之前，你觉得哪方做出的让步要多一些？是韩国多一些还是中国多一些？
表面上看好像韩国做了一点让步，但是呢，总体来讲其实双方都做了一些，这个因此呢，中国和韩国关于萨德防空系统这个争执就算告一段落了，双方开始修补关系。从短期来看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那就不是好消息，因为这个双方的这个争执的消解或者说搁置背后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中国默认韩国已经安装了萨德系统，第二就是韩国实际上也默认了，那就是北朝鲜的核武危机核武器威胁不是短期能消失，而会长期存在。那么这两点合在一起它的含义就很深，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从现在开始，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这四方加上朝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朝鲜挑起东北亚地区的区域性战争。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以这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在内，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局势不会缓解。朝鲜问题就是朝鲜的核武器危机问题也不可能短期化解，双方现在就是中国和韩国都开始进入长期准备状态。
嗯，
那么这个长期准备也包含很可能在东北亚地区会出现所谓的核武器开发的竞争，那就是说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核武器化将越来越严重，而将来哪在哪个地方出现蘑菇云，甚至这个蘑菇云就在中国的附近或者影响到中国都不是遥远的事情。
嗯，好的，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和韩国之间达成这个协议？你觉得是不是会让川普这次亚洲行要联合韩国来对付朝鲜的这个努力会复杂化？
复杂化这个词儿是对的啊，可是不真的是个坏事儿。我其实程晓农刚才说的，我是同意，短期来讲应该是好事，长期来讲也不真的。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化解这个朝核问题的。
嗯，
金正恩已经成功了，我觉得他不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
嗯，
而且很多在华盛顿，不只是那个智库和学者，还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立法者都是这样子看。
就是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没有办法改变。
这个是既成事实，你没法改变。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保证它不会使用或者这些出售它的核子武器。
嗯，
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样的这个威慑力量可以限制它。同时的话，我们在面临一个最起码是东北亚，说不定是全区或者全世界的一个新的核子的那个军备竞赛，因为韩国、日本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的那个可能性现在是更大了。
对，
那台湾也可能是会考虑的。
嗯，
那如果所有的亚太地区也亚洲的大国都有核子武器，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印度尼西亚也会说，我也是个大国，也非得有不可。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在一个高度核子武器的扩散化的世界生活，我们怎么管理这些是最关键的问题。我觉得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文在寅现在是恢复这个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应该是一个好事儿。那个习近平可不可以用他跟那个朝鲜和韩国的这些关系缓和这个问题，我们不能 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更大的问题是高度核武器扩散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管理？我们再也不应该就是蒙自己说我们唯一的目标是让金正恩放弃他所有的核武器，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也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浪费时间的。
好的，那么既然戴波先生这个看法代表了相当多的这个看法，相当多这个学者的看法，就是说朝鲜这个核武器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那么日本和韩国考虑发展核武器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实可能性，按理说中国是不乐见这种情况出现的，那么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防止比如说日本韩国也发展核武器这种状况的发生？
首先我赞同戴博先生刚才的一个说法，就是中韩关系的改善是好事，因为这有利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去给这个北朝鲜施压，而中韩关系的改善本来应该在预料之中，它是必然的，因为18个月前过去1年半中韩关系的恶化是中方造成的，完全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因为韩国部署沙德完全是因为北朝鲜的挑衅，导弹和氢弹的挑衅，文在寅的本身的立场是不赞成部署萨德，这个现在说文在寅不赞成部署更多的萨德，好像中方找了个台阶下，好像这个是阿 Q 心态。其实文在寅原先一上任之后就主张说搁置萨德项目，但是由于那个北朝鲜一再挑衅之后，他不得不让萨德紧急上马。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们看的有三种舆论，在韩国的舆论是中方做出了让步，而中方的舆论是说韩国做出了让步，中国的报道都是韩国怎么让步，韩国怎么妥协了，韩国怎么怎么样了，所以中方，而且中方还摆出一副敲打韩国的样子，要叫韩国吸取教训。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中立的立场，纽约时报的题目是什么？纽约时报的大标题叫做暂时搁置萨德争端，习近平向韩国示好，就证明了事实上是中方采取了立场，采取了动作来缓解那个中韩关系。这一方面是中方在让步，另一方面看出习近平的确在党内巩固了权力，因为当一个一党专政体制的领导人巩固了权力，结束了内争之后，他在外交上可以显出灵活性来，所以中韩关系的改善总的来说是好事。不管他怎么宣传，那么双方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韩国损失了70亿美元，中方损失了8.8亿美元，一直到韩国这个韩国去提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的时候，中方才停止了破坏行动，甚至打砸韩货这个韩企这个行动才停止了，说这个改善是有利。至于说北朝鲜危机如果不能解决，刚才戴博也说了，这个已经成了现实，北朝鲜不可能契合，那么必然导致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韩国和日本会拥有核武，日本是很快的，韩国现在舆论也完全支持拥有核武，拥有了核武之后使东亚地区都成了核国家、核聚集的国家，这个对俄罗斯可以说不是很大的影响，俄罗斯总的来说不是亚洲国家，它重心在欧洲，对美国隔着太平洋也不是直接的威胁，但是真正的输家是中国，是中共，赢家是这个北朝鲜，因为北朝鲜更有理由巩固他的核武器了，就周边全是核武国。
好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如果日韩发展核武器这个可能性，以及这个可能性如何阻拦这个可能性的发生，中国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听听您的看法。
日本和韩国从技术上来讲，还有从他们所拥有的核燃料的角度来看，他们一年内就可以开发核武器。那么从他们本国政府的角度来讲，因为是民选政府、民主制度，所以政府不能够利益孤行，这个胡作非为。目前日本的老百姓还是比较冷静的，大概只有10%左右的人对开发核武器表示积极态度，大部分人仍然是希望不要开发的。韩国的情况就不同了，韩国现在在北朝鲜的核武器的直接威胁下，所以有60%的人是赞成韩国开发核武器的，还有70%的人就是除了赞成开发核武器之外，也有70%的人认为，如果开发不了，那就是把美国的战术核武器重新部署，把他们再请回来，以便构成这个战略和平衡。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东北亚的新冷战格局当中，表面上看来是韩国是就是这个北朝鲜是弱的啊，因为韩国、日本加上这个中国和美国这四方，哪一方都比北朝鲜厉害，但是实际上弱的恰恰是这个韩国和日本，原因是他们受到联合国的约束，联合国是一个管得了听话的国家，管不了不听话国家的制度。北朝鲜发展核武器时候，联合国束手无策，顶多是制裁一下， 北朝鲜不听，联合国也就没辙了，也不能采取更多的惩罚措施。而韩国和日本如果要想发展核武器，那是一定会遭到联合国的制裁和抵制。所以现在韩国和日本不仅是有它的名义约束，还有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嗯，
再加上中国和美国可能也持反对态，所以他们这种名义希望像韩国希望拥有核武器，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名义的不满的，对北朝鲜不满的表达，是一种需要在冷心冷战状态下增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以保持一种互相的制衡和平衡的那种心态，而不是一种可以付诸实施的行动。
嗯，好的。我想谈谈习近平和金正恩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习近平和金正恩都互相都不喜欢对方，他们双方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疏远冷淡的。那么前两天呢，美国的智库就是开会的时候讨论，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在习近平十九大集中权力之后，那么他现在有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手段来对金正恩呢更加不客气，尤其是考虑到日韩这个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
嗯，
他可能甚至跟美国联合来制服这个金正恩。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觉得那个习近平很可能会稍微给他施加压力，可是他也不能就是直接去左右他，所以最佳的变数还是金正恩决定怎么做。如果那个特朗普在北京，如果他在就是有什么核爆炸或者再发射一个那个洲际导弹的话，就是为了给所有的人看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习近平我觉得有足够的原因和动机就是来给他施加压力的，可是这个会不会生效我们不知道，因为到现在为止这十年来唯一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唯一达到他的目的的还是朝鲜。所以他现在有核子武器，这个是美国的外交的一个很大的失败，也是中国的外交的一个非常大的失败。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从他自己的利益这个角度来讲，玩的最漂亮的还是北朝鲜，我们不得不承认。所以我估计那个金正恩现在他的胆子还是比较大，他一穷二白，所有的国家都反对他发展那个核子武器，他还是成功的去做，所以他现在就是让路中国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你觉得美国的川普这次到中国去要求中国习近平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他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要什么样的东西才达到目的？
他不知道他要，这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政策，真的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政策。他要的是自己不考虑，因为我们美国没有一个好解决办法，我们不要这个采取或者那个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因为我们就是会牺牲一个首尔。
他就把这个包袱扔给中国。
所以这样子说，这个都是也中国也要来解决，我可以就是不理他，因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个从第一天开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我说的，不要再浪费时间，承认既成事实。
嗯，好的，听听陈博先生您的看法。
谈到金正恩跟习近平之间的个人关系，我们要从这次十九大前后的一些事态来观察。在十九大开会前夕，金正恩给中方发了一个贺电，但是贺电是发给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发给习近平。可以看出金正恩很有心思，他是在力荐中共内部的派系的关系。但是十九大开完之后，他发了贺电是发给习近平，他知道习近平已经巩固了他的权力，他绕不开。那另外，在十九大之前，他拒绝了习近平派特使访问，一个特使叫孔玄佑，想去访问北朝鲜，想去做一些安抚，但是金正恩拒绝了。但是金正恩这一次在十九大期间没有发导弹，也没有发氢弹，表现得很安静。我想中方采取了三个措施：一软、一硬、一外援。所谓这个硬，就是中方在中朝边境部署了这个重兵和重装备，对北朝鲜构成一个威胁，意思说你要乱动的话，我们可能会采取措施。再一个一转，就是中方私底下给这个北朝鲜显然有大量的进贡，因为北朝鲜如果说要在十九大期间不乱动的话，至少你中方要敲诈一笔，那个金正恩的性格你要敲诈一下，你只要给我一个尝个甜头好处啊，这个解封贸易封锁什么，说中方私底下肯定送给了金正恩大笔的这个好处。再一个就是外援，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美国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10月15号进驻黄海和西海。整个十九大期间，美国航母战斗群处于戒备状态，帮了这个习近平的大忙。这个是习近平的十九大，不是中共的十九大。川普帮了他的大忙，所以从这个关系来看，这个金正恩在这个在窥测这个趋势，仍然大国之间游走。所以我看到说这个川普究竟刚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想川普在做最后一次努力，他知道朝鲜契合已经很难了， 但是试一下中方能不能通过这些压力让朝鲜放弃。如果不能放弃的话，川普一定会默认日本、韩国拥有核武器，在东亚建立一个核平衡或者恐怖平衡。这样平衡的建立是川普竞选期间说过的一句话，而且符合他的个性。而且中方这样一建立之后，中方的核优势、中国的核优势将失去作用。所以我就说了，最大的输家是中国，而最大的赢家是北朝鲜，是金正恩。
嗯，确实是我们知道，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曾经确实说过，他说日本和韩国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来对付这个朝鲜。那么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刚才您的意思好像是您认为日韩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但是我们就退一步说，如果日韩发展核武器会如何影响东亚局势，或者是从彻底上改变东亚局势的势力平衡？
我觉得日韩发展核武器，它真正面临的是国内民意的约束和这个国际组织，像联合国这样的约束。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日韩发展核武器，东北亚这个新冷战局势的结局都不会是好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东北亚新出现的这个新冷战，和历史上美苏之间的冷战有两点不同。第一点，苏联在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它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所以它可以慢慢耗下去，所以耗了几十年，最后耗垮了算。而朝鲜是缺乏石油和很多战略资源的，它耗不下去。那么耗不下去，它还要冷战，怎么办？只有想歪招。前面戴博已经提到过，比方讲，它可能出口核武器，去换钱去。这些歪招包括使用核武器都是可能发生的事儿，就是都在他的歪招范围内。那么东北亚新冷战和苏联美苏之间的冷战，当有个第二个不同，就是苏共的领袖不想打仗，所以虽然有冷战，他们绝对不要热战。只有毛泽东曾经宣称他要热战，要打原子弹，这个中国人要死一半。而三胖现在是和毛泽东一条路子，他也不怕打仗。现在谁怕打仗呢？周边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全都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这个新冷战状态中已经从主动一方，就是原来这个主动对北朝鲜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能够对它有一定的约束力，逐渐的正在失去主动性，变为被动。因为中国不但怕三胖政权垮台，东北地区受到冲击，同时也怕三胖发疯。但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并没有对这个局势的未来演变做出充分的评估，采取有效的对策。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处于朝鲜这个核讹诈之下哈。那么我想
对，我想补充一句，就是朝鲜的核威胁其实已经影响到整个东北亚地区将来的未来的格局。这个地区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次爆发核战争的地区，而这个核战争可能就在中国的窗子外头。
好的，谢谢您。戴博，你刚才的看法，你觉得对于朝鲜这个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既成事实，就没有必要再去做什么事儿，就是浪费时间。那你觉得还能做什么呢？你就觉得什么都不做吗？这个显然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当然你还是可以进行制裁，你要想尽办法，还是继续，你可以给他施加压力，就是万一他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或者万一那个朝鲜之内有什么政权那个更迭，或者什么非常大的变化，你要做好准备。可是同时的话，你需要跟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去问，开始谈判，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协议，或者什么样的机制，高度的威慑朝鲜和别的国家，我们怎么管理一个大规模的扩散化的一个事件，这个是需要新的机制、新的对话，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这个也会面临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这些事实。
对，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就事论事吧。从这里开始，美国应该承认，我们说我们不接受朝鲜有核子武器。其实这个接受这个动词是错误的，意思是我们不喜欢。那美国不喜欢的事情多的是，对不对？在冷战的时候，苏联和中国发展核子武器对美国产生的威胁比现在朝鲜的核子武器的威胁大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想个办法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开始有两个轨道，一个是继续给朝鲜施加压力，如果我们能做什么让他们有政权的更迭，或者政权或者他们的指导思想的一些演变，那是应该做的，包括跟中国合作在内。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那个全球的战略的挑战，
一个新的变化。
新的变化。
好的，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那么陈伯鸿先生，最后请您来做一个这个最后的分析。
这个中美合作解决北朝鲜核问题，不仅要有合作的这个诚意，而且合作的决心，尤其是要真诚相待。任何一方如果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继续的玩弄对方的话，我想只会使事情复杂化甚至灾难化，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同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也是中美合作解决北朝鲜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俄罗斯的因素。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窥视于侧，如果中美双方合作不能够满足，首先要满足俄罗斯的利益或者普京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我想这个朝鲜问题也无解。所以金正恩正是游走于这三个大国之间，游走于中俄之间，看准了大国之间的勾心斗角和那个利益之争，他才成为赢家，而三个大国都成为输家。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如果川普总统只是把他的重点放在中国身上，放在中国的角色上，寄希望于习近平而忽视俄罗斯或者其他角色的话，恐怕会功亏一篑。所以川普应该全方位的考虑这个问题。当川普在赞扬习近平是个好人的时候，我想当时在海湖公园会谈，当时那个习近平这个认同了川普轰炸叙利亚，甚至说出了个对妇女儿童使用那个化学武器是不人道的。我认为川普大大赞扬他是个好人。我希望巩固了权力的习近平能够在外交上更灵活，更跟美国合作，尤其逆转那个中共的传统的那个中朝政策，而对金正恩实施实质性的一个打击。而这后来那个习近平给金正恩回电说希望发展平稳的中朝关系，如果金正恩就此收手的话，恐怕这个中朝关系呢这个之间呢还不会起大波浪。但是金正恩如果继续挑衅，他总是亏着就继续挑衅，如果再一次跳高的话，我想中美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当然我说了，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重大的因素。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对话。那么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正逢川普总统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到时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为您提供的最新分析。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